好，感谢神，我们进入今天早晨的信息。我的主题是在危机中如何翻转翻盘，大获全胜。这是今天早晨要分享的信息。我们在人生当中啊，都难免会有意外，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。那在这些意外发生挑战当中，基督徒该怎么样在危机危难当中看见神，最后经历神，甚至是整个把它翻转过来，这是今天这一期信息的重点。今天早晨啊，我们有一位从嘉兴来的姐姐啊，潘姐在吗？举手啊。她每个月的特会都会从嘉兴来到这边参加教会的聚会。在她身上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啊。她是做美容美发的，美容美发嘛，肯定要充卡，要大客户，对吧？姐妹们，你们都很有经验，是不是？然后因为现在经济不好，各行各业都很难做。然后她跟我分享说，她有一个客户啊，那个客户就可以撑起好几家店了，就真的是 VIP 中的 VIP 吧，一个大姐，女人爱美嘛，一年都消费两三百万，我很难想象两三百万往脸上涂吗？两三百万剪头发，怎么花得掉啊，弟兄姐妹？可是真的，过去很多年，每年都是在这个在他们的家的店里去消费两三百万，毫不夸张的说，一个大姐就可以扛起所有员工的工资了，基本上都可以这样了。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因为你知道同行有钱人他要撬这种 VIP 客户肯定是很多的嘛，各种美容院免费项目要送给你做的嘛，然后就遇到了很大危机，然后这个客户就开始各种挑刺了，然后就开始不满意了，就这那的，反正进来谁都骂，反正就是这样，没办法，他是大佬，然后就真的很大的危机。然后潘姐妹跟我说，她也很大的压力，如果这个客户损失掉的话，确实对于整个运营来说压力都是蛮大的，那怎么办呢？真的是危机啊，弟兄姐妹啊，牧师说为她祷告啊，她也每个月来参加聚会，然后一直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我也跟大家分享，我说一方面做好服务嘛，对吧，尽人的本分，第二方面你就是祷告上帝超自然的介入，让你在他面前有恩宠，让他就是啊跟你们关系恢复，他就是喜欢你这里，然后继续充卡，然后继续消费。感谢主，祷告完没多久啊，然后今天早晨我问了他说又消费了100万了，掌声荣耀归给神啊。这个经济下行，有钱人还是有钱人的，所以有人说开玩笑啊，经济不行，那是你经济不行，行的人还是行啊。当然我们感谢主，就算经济不行，我们在恩宠里面，我们仍然有百倍的收成，哈利路亚，像以撒一样继续是被恩宠的，哈利路亚，阿们阿们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给自己一个鼓励好不好。这个大环境经济不行，我们仍然是行的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呢，我真的在这个事情当中，我看到危机最后变成转机，上帝使危险化为平安啊，以此类推了。其实我们生命中总是会遇到这些挑战，无论是婚姻的危机亮了红灯，还是孩子的问题，还是工作的问题，还是事业的挑战啊，教会有时候也会遇到危机和挑战，事工也是如此。所以无论在哪个方面，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候，圣经总是有教导啊，圣经神的话语总是能给我们出路。那下面的时间呢，我们先来看在圣经当中记载，有很多时候的危机最后都成了神子民祝福的转折点，也就是说那些危机最后却是经历神超自然祝福的例子，有很多很多的例子。我们先来看其中的一个例子啊，当时的亚伯拉罕面临一个什么危险呢？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被一个埃及王抢走了，你一个老百姓，你跟皇帝怎么对抗啊，对不对？被埃及王给抢走了。在这场危机当中，最后我们看到上帝为亚伯拉罕站台，最后反而得到大大的祝福。你看创世纪20章14到15节，亚比米勒就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他的妻子萨拉归还他。亚比米勒又说，看那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这是一个翻转。如果你看圣经前面几章， 那个场景也是很危险，萨拉被抢走了，用人的眼光来看没有办法再改变了。所以呢，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啊。那今天呢，我其中就照着圣经的有一卷书叫以斯帖记，我们在这卷圣经里面看到，当时犹太人莫迪改、以斯帖，当他们面临危机危险，看起来挑战巨大的时候，最后如何翻转过来的，我们从中学到一些智慧，学到一些启示，我相信对你是非常有用的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，以斯帖记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。正月十三日，就召了王的书记来，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，用各省的文字、各族的方言，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字写旨意，传于总督与各省的省长，并各族的首领，又用王的戒指盖印。十三节，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，吩咐将犹大人，无论老少、妇女、孩子，在一日之间，十二月，就是亚达月十三日，全然解除、杀戮、灭绝，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。大概了解一下，当时犹太人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，有一个恶人叫哈曼，他在那个皇帝面前告状，然后呢，告什么状呢？要一夜之间，圣经说要在一日之间，亚达月十三日，把所有的犹太人连老带少、老少妇女孩子全然解除、杀戮灭绝，并且把他们的财物全部都抢走。弟兄姐妹，危险不危险？好危险！全然解除、杀戮灭绝，不分老人小孩，把整个犹太的民族全部要把它给灭掉，这是多么恐怖、多么大的一个危险！而且是谁下的命令啊？皇帝下的一个命令，看起来没有人能够拯救你了。这个比诛九族还可怕，全部的民族全部都要杀掉，老人小孩一个都不要放过。圣经说，全然解除、杀戮灭绝，危险吗？危险。所以你的那一点问题跟他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啊。牧师，你不知道我分手了。你分手了算什么呀？这又不是世界末日啊，又不是杀戮灭绝了吗？要你命了吗？没有吧，对不对啊？我考试不理想啊，我的孩子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啊，怎么办呢？中考刚出来啊，高考也刚结束啊，怎么办呢？考得不理想，考得不理想也不是杀戮灭绝，也不是世界末日，对不对？或者有人说，牧师你不知道我欠钱啊，哎呀，我还欠了挺多的一点钱，欠点钱也总归没有人要你的命嘛，是不是？法治社会，银行也不会要你的命啊。所以你的问题啊，无论你是什么问题，你跟这个问题比起来都不算什么问题。当时犹太人面临的是全然解除、杀戮灭绝。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下来怎么办呢？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，就撕裂衣服，穿麻衣，蒙灰尘，在城中行走，痛哭哀号，真的非常的危险。然后继续来看，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，犹大人大大悲哀，禁食，哭泣，哀号，穿麻衣，躺在灰中的甚多。所以到这里为止，我们大概能够感受得到整个民族要被全然解除、杀戮灭绝，真的危险，真的危难，真的巨大的挑战，在人看来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谁能够去改变这个皇帝已经下达的命令呢？对不对？皇帝的命令是不能够改变的，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了。但是感谢神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啊！当神介入的时候，等一下我们在圣经里面具体去看，很有意思，很戏剧性，这个局面就发生了天壤之别，天大的改变就发生了，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就完全改变了，本来要被杀掉的现在被抬举了，莫迪改本来要被处死的现在呢被封官加爵了，得到大大的赏赐和祝福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，结果是美好的啊，就像那个客户看起来要跑掉了，结果是又充了100万，这不挺好的吗？ 所以都是一惊一乍的，对吧？过山车啊，我也经常有收到这些信息嘛。啊，牧师，好事要发生了，我又拿了一个大单。我说先别开心的太早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过了一会儿又说，牧师好像不对劲，又变卦了，又怎么样了？我说没事，稳住，继续祷告。但不管经历什么吧，但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。你看一下莫迪改最后的结局啊，本来要被处死啊，要被挂在十字架上挂死的，结果你看到这个时候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啊，本来要成为阶下死囚了，这个时候穿着朝服，头戴大金冠冕，金价现在很贵啊，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，从王面前出来，哇，可以在王面前随意出入了。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，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的尊贵，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，犹大人都欢喜快乐，设摆筵宴，以那日为吉日。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的人就入了犹大籍，你看到没有，完全翻转，原来是待宰的羔羊，现在却是欢喜快乐荣耀尊贵。经过这一轮的危机，反而让犹太人的势力变得更加强大，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。本来是卑微的，一下子被升高了，本来是不起眼的，是底层的，一下子就成为全国当中最尊贵的民族了。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危机反而成了他们大大扩张的机会，让他们从卑微到高升的机会。所以这卷圣经真的非常有意思。好，感谢神，你想要经历这些吗？弟兄姐妹，在你生命中想要经历吗？本来是欠债的，突然之间哎呦成为有钱人了，这辈子第一次成为没有欠债的时候，对吧？开个玩笑啊，确实在这个大环境下，其实全民负债吧。为什么说全民负债？只要你有房贷有车贷，其实你就是在欠钱，是不是？各种金融贷，那很多时候说全民负债，但神帮助你啊，债务还清，并且充足有余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过年回家的时候可以开个新车回家了，哈利路亚。你期待吗，弟兄姐妹？你期待在你财务危机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吗？你期待吗？或者说在你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之间峰回路转吗？你期待吗？或者说在这件事看起来没有希望的时候突然之间有希望了？我真的经历过，我有一个老乡也是温州的，这个大哥也是一直在听我讲道，每周我也都会发给他。他在新疆，以前做房地产开发，有一个楼盘已经是怎么说呢，已经是那个烂尾了，烂了很多年了，然后他已经是黑户了，已经欠债了，那个房子也卖不出去，因为后面什么原因吧，也盖不起来，也卖不掉，钱投入的，亲戚朋友的，所有的都没办法了，等了很多年了。等了将近八年还是九年就没有任何希望，然后今年他告诉我说领导换了，四位领导换了，以前有人一直压着不让他，现在换领导了，突然之间换领导了，换个领导过来就是要大大的建设，所有的烂尾都要解决，都要想办法政府出资让他重新盖起来。哎呦，一夜之间翻转了，他说要请我吃饭的，一直没碰上啊，先代替荣耀掌声归给上帝。这八年当中他一直在坚持领受神的话语，与神同行，来追随神。阿们。所以有一些你看起来没有希望的啊，有可能峰回路转，等待好消息吧，弟兄姐妹，好吧。现在不要玩手机，等一下结束的时候一开机啊，一打开一连信号，哎呦我发现好消息来了啊，欠你多少年的钱要不回来的，突然之间向你要账号了，好事都会在你生命中不断的发生的，阿们。所以危机啊不一定是坏事，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危机是可以变成转机的，危机当中我们是可以学到功课的，危机当中甚至我们可以经历翻倍的祝福和高升的，阿们。那下面简单我们再来看几个圣经的例子啊，比如说拉班对雅各的脸色变了，雅各在拉班家里待了很多年，对吧？然后一直都蛮顺利的，虽然拉班这个老板不咋地，但是他还算是顺利的。突然有一天圣经记载说什么，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，这是一个 危机，危机。你在一个单位干得好好的，突然之间老板有一天不要你了，对吧？你一切工作都很顺利的，突然之间要被下岗了。雅各在拉班家里待得挺好的呀，处理得很好啊，他办事很有能力啊，可是圣经说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，所以这是危机吗？是危机。但是在这个圣经的例子当中，我们看到从上帝的角度其实也是在告诉雅各一件事情啊，上帝在告诉雅各，虽然这个危机发生了，但也是你刚好回家的信号，是开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了，是转一个方向的机会到了。果然雅各就起来回去了，上帝大大的祝福给他。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生命中遇到一些挫折或者一些危机的时候，也许是上帝要你改变方向的时候到了，是要你进入另一段的旅程的开始了。阿们。所以遇到危机不要马上埋怨啊、抱怨啊、灰心啊， no no no， 先停下来。下面信息我会告诉你，先来到神的面前，先安静下来，圣灵会告诉你怎么来面对的。如果说你做餐饮或者你开店，对吧，可能你觉得现在的环境变了，那也许神有可能要你换一个赛道，或者神要你缩小规模，或者神要你哎，这个地方的房子突然之间不租给你了，也许上帝要你做出一些调整。所以你不要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马上就埋怨上帝啊，这个是没有智慧的。我要想一想，也许神是要你做出一些调整，当你做出一些调整的时候，神更大的祝福在后面要开始临到你了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那第二个例子呢，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法老对以色列人的逼迫。法老当时下来一个命令，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孩都要扔在尼罗河里淹死啊，这样就没有办法传宗接代了，犹太人就不能够繁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上帝说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到了，所以摩西就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了迦南美地。也许可能你在一个地方干得好好的，突然之间老板不要你了啊，上帝可能要你出来自己干了，但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说你要祷告，也许是也许不是，但上帝一定在你生命中有更好的带领，有更好的引领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圣经例子，拿尔米啊，他遇到危机的时候，拿尔米当时遇到的危机是挺惨的，我们来简单的来看一下啊。来，当四世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居住。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。然后呢，马伦和基连也死了，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。你看到没有，一家六口，三个男的都去世了，只剩下拿尔米和他两个儿媳妇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危机啊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极大的危机啊。然后你知道吗，拿尔米的危机为什么产生呢？圣经说他们到了摩押地，摩押地，上帝从来不允许他的子民去摩押地，可是他去了摩押地，所以在摩押地遭遇了很多不好的事情。还好在他人生最低谷、最危难、最危机的时候，他开始起来从摩押地归回了，他开始修正错误，回到上帝的伯利恒，神所要他去的地方，意思就是代表着回到上帝的怀抱。所以有时候危机临到，是修正的时候到了，是调转方向的时候到了。危机可以修正错误，带出一个美好的结果。我觉得人生有时候碰壁是好的，弟兄姐妹，人教人教不会的一件事情，一辈子你就记住。你看我现在变得老实多了，低调多了，人家牧师你好久没有换衣服了，我又不是走时装秀，对不对？我是要靠神的启示亮光来吸引大家来到他的面前，我又不是靠自己的外在，是不是？虽然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发现啊，牧师变得低调了，对吧？也不虚荣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最重要的是经历人生的一些东西、一些功课之后，内心发生了一个转变。所以危机临到的时候啊，教会不乱聚了，或者说啊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，不一定是坏事哦，而是要在这个当然，我不是说这些是好事，但是已经发生了，已经存在了，那我们要的就是安静下来，来到神的面前。也许神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改变我们，修正我们。 所以真的在你做生意的过程当中，在你这个努力发展事业的过程当中，你遇到了一些危机和挑战，你也要去思考一下，是不是在中间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被改变，是神要我们修正错误，然后会带出一个美好的结果。阿们阿们，我相信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看拿米最后的结果呢，他就回到了伯利恒，对不对？来看路德记一章第六节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，要从摩押地归回啊，因为他在摩押地，摩押地指的是一个罪恶，一个不好的地方，是神不要他去的地方。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，他就回到哪里？回到上帝的怀抱，回到伯利恒。伯利恒代表的是粮仓的意思，有神的话语，有神的供应，与神同在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就看到后来路德他的儿媳妇就找到了谁？找到了波阿斯，找到了波阿斯啊。波阿斯和路德就生了一个儿子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。邻舍的妇人说，拿阿米得孩子了，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。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那主耶稣呢，肉身来说是大卫的子孙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当拿阿米回去的时候，人生翻转，后来成了什么啊？跟大卫都有关系，跟主耶稣都有关系。所以神就大大的祝福他，后面遇见波阿斯啊，整个家族就翻转，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就留下了这一页。所以感谢主。那我们再来看刚才说以斯帖记啊，在整个危难危险当中的时候，后来整个翻转过来，本来是哀哭的哭泣的，现在变成喜乐欢呼。然后圣经这里是怎么描述的？以斯帖记九章二十二节，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，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的吉日。转忧为喜啊，真的太棒了。所以一定要去看圣经啊，当我看到这些字的时候，我说主，这会成为我们的写照。转忧，弟兄姐妹，你现在忧虑什么？你有忧虑的事吗？有担心的事吗？有忧愁的事吗？我相信你肯定有，对不对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很担忧的事情。上帝说，我要使你转忧为喜。你要哈哈哈哈哈，好开心啊。你要变成这样，转悲为乐。本来是啊很消沉悲伤啊，很压抑 emo， 对不对？反正就开心不起来，上帝要你转悲为乐。所以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。圣经记载这个故事，上帝就要让这一切应许在他的子民，在你跟我身上发生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上帝要使你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。那关键是什么呢？我下面跟大家来讲三个方面，讲三个方面。在以斯帖记的整个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三个方面，很简单但是很重要，中间会有亮光和启示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。那第一，向神祷告。当遇到这么大的危机危难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。你看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，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，为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，禁食祷告。他说，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。所以意思说，大家为我一起祷告，一个人祷告是有限的。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参加晨祷，为某一些事情大家一起祷告，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。他说，我自己也要祷告，要禁食祷告三天三夜，不吃不喝。那恩典下要不要禁食祷告呢？我觉得根据你自己的情况。那禁食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禁食祷告就意思就是说，为了让我自己更专注在神的面前，有时候选择不吃饭不喝水啊，一天也可以，两天也可以。一般人来说不要超过两天三天啊，就是说你可以像我一般个人禁食祷告，我都是两顿啊，就是早上不吃，中午不吃，下午四点再吃饭。这对我来说已经很大的挑战了，弟兄姐妹。早上嘛本来就不吃，我尽量睡到十一点，开玩笑啊，没有没有，我起来很早的啊，然后就到下午四点再吃饭，我也是禁食祷告。这已经很厉害了，真的走不动路的不吃饭。就是瞬间感觉手脚软了，爬楼梯绝对爬不上。然后呢，这段时间干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你选择不吃不喝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让我更专注在神的面前。这个过程中你会饿，当你饿的时候，你就想起耶稣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。 对吧？但你进食了，你就没有心情，都饿得不行了，你没有心情玩手机了，也没心情刷什么剧了，你都不要看了，你这个时候只想着耶稣，耶稣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帮助我这件事，帮我解决，让他有转机。所以进食祷告的大能，它的意义是在于，当你不吃不喝的时候，会让你更加专注在主耶稣的面前，聚焦他的王宫，你可以一直在向他祷告。如果说你自己祷告没有进食呢，没有进食有时候容易分心，你知道吗？你起来搞搞孩子，买买菜，菜市场搞一圈，搞不好菜市场还跟人家吵两句，心情都搞得不好了，然后回来还得做饭，烧一大桌，烧完了还得洗，洗完还得弄，哎呀打扫。好了，你这样一天时间都浪费掉，你在中间祷告的时间就比较少。可是干脆今天我谁也不见，我就躺在家里，我就进食祷告，仰望上帝。这个过程中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是聚焦在主的面前，这个祷告就大有能力。所以进食祷告的意义是在于能够帮助你更好的专注在神的面前。一般人生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，我可以鼓励你这么进食祷告试一试，好不好？你在中间你会经历到神的同在更加真实，因为你所有的思想意念都是聚焦在主耶稣的面前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你会比较清新吧，就是说你的状态会比较专注，你更容易听到神的声音，你更容易得到神的启示，神的感动和带领。这是进食祷告的意义所在哈。所以呢遇到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呼召大家祷告。以斯帖说，你们去啊，告诉所有的犹太人要进食三昼三夜，我呢也进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，然后我三天之后，因为时间不等人了嘛，我要违例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哇，这个真的太厉害了。我觉得弟兄姐妹，真正的信心是什么？我做完我该做的，我其他的就交给神，其他的就随意，反正我已经交给神了，其他的就随意。这是真正的信心。因为在当时啊，在那个朝廷当中，如果没有王的命令，你是不可以去见王的。那以斯帖记载说，王除非向你伸出金杖，否则的话你擅自去见王，你要砍头的。所以不是说你想见那个皇帝就能见得到的。所以他进食完之后，交托祷告完之后，他就凭信心去了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最后都交在神的手里。这是成熟的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真的是这样。你为了一个生意祷告也好，为了一个合同祷告也好，为了一件事情祷告也好，你祷告完了，接下来就交给主，不用管了。阿们。那有人说结果也不好呢？结果也不好，那也是神的事了，跟你也没关系。神有更好的安排，神也许有其他的出路来帮助你解决这个事，也有可能。但是以斯帖就这么做了，然后他就三天之后就去见王，感谢主没有死，反而就翻转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第一点，向神祷告，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。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圣经例子啊，有一个王叫西西家，当时面临什么？亚述大军的围剿和攻击，也是很危险，也是面临亡国的危险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他也是这样做的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信来，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，坐在厄基鲁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你曾创造天地，耶和华求你侧耳听，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，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。耶和华啊，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，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，因为他本不是神，乃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木头石头的，所以灭绝他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。西西家面临也是巨大的挑战，亚述要把他们灭掉，他就去祷告。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看到啊，这个祷告堪称是基督徒面临危机的经典的一个示范，一个最好的一个案例。你看他怎么祷告的，弟兄姐妹，你看他怎么祷告的。我们先来看来14节啊，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，看完了上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。这个代表什么？先把书信接过来看完。书信接过来看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了解这个事情的客观理性，它是存在的。所以基督徒不是逃避问题， 信心不是逃避问题啊，信心也是理性的看待问题。比如说你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医生告诉你说不好的报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你不要很愚昧把它撕掉啊，我没事我没事我走了，这个也不对，这也不对，有事就有事，怎么可能会没事呢？除非你再去另外一家医院，你做个检查，全身再做个检查，他写得很清楚，什么事什么问题很严重。那么首先有事就是有事，客观存在就是客观存在，从人的角度，从医生医学的角度，他判断这个问题是这样，那么就是这样，没有神介入，他就是这样，同意吗？你不要做鸵鸟，把头钻到沙子里面，尾巴露出来，你觉得别人看不见，没事没事。所以信心很多时候被误解，很多传道人讲信心也没有讲明白，信心不是逃避问题啊，信心首先是客观的承认一切问题存在，理性的看待问题，有问题就是有问题，那有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，那是下一步。所以有问题不是说没问题，弟兄姐妹你懂吗？有问题就是有问题，孩子有问题就是有问题，对吧？有危机就是有危机，医生说这个检查报告不好就是不好，恶性就是恶性，肿瘤就是肿瘤，它就是事实存在的。所以西西家首先是接过信，看完了，他了解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，然后怎么办呢？他没有活在这个问题当中，他承认问题存在，他承认问题很大，但是上帝更大，他选择上耶和华的殿。所以他接过信，他看完了。其实我们生命中每个人都会接到不同的信嘛，对吧？老板的辞职信，法院的起诉信，医院的检查报告，还有高考结束落榜，对不对？我是没参加过高考，落榜是什么感觉？没感觉，对吧？还有我参加过那个签证被拒绝的拒绝信，所以我们真的也会接过很多信了，对吧？医院报告，对吧？啊，被辞职被辞退，对吧？起诉有接过吗？突然之间起诉寄到你家里去了啊，像这些。还有我还除了拒签的那个信，我还收过罚单，违章罚单，我这开玩笑，我看你们很安静，我不相信你没有接过什么信的，对不对？你罚单都没有吗？贴在那个玻璃上，肯定有嘛。所以，那我们遇见那么大挑战的时候，所以他接过信，看完了，他就上耶和华的殿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去哪里？突然之间很大的挑战，去哪里呢？公司突然之间破产了，突然之间几百万甚至更多一分都要不回了，突然之间白干了，突然之间上海漂泊20年的积蓄没了，突然之间你会怎么样？有的人就接受不了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发现经济不好，那些酒馆啊，那些什么喝酒的地方还是爆满的，因为人家释放压力啊，有的人对吧，就有的人就想不开了，对吧？有的人就去喝酒喝得烂醉，或者有的人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，关在家里，然后半个月不出门啊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是有的。但是西西家他上耶和华的殿啊，就跟我们啊潘姐一样，到上海一定要找到牧师，我要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我要来礼拜，我要来听道，我要靠恩典。所以西西家也是上耶和华的殿，所以有问题的时候鼓励大家来教会，好不好？教会是我们的避难所，阿们。因为耶稣在这里，神在这里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听牧师分享神的话语，你感觉心情好多了？不管这个问题有没有马上解决，但至少你现在心情好多了，你淡定多了，因为神的话语会给你力量。首先它会让你里面产生改变，你里面有力量之后，环境翻转就是一刹间啊，一夜之间立刻就会翻转。那西西家看完书信之后上耶和华的殿，然后西西家就跟神讲他的困境和危险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，讲到那个亚述王所到之处把各个国家都灭掉有多么的强大，他们多么的渺小，多么的危险等等，他亚述王怎么样来羞辱他侮辱他，他都把这一切甚至侮辱神的名，把所有的一切 都在神的面前说得清清楚楚啊，跟神讲他所面对的一切。注意哦，我在教导祷告的时候也教了很多期啊，当你为着你的一些需要问题困难祷告的时候，祷告不要含含糊糊啊，你自己祷告，你不要只说一句上帝救我，对，上帝救你这么说也没错。特殊情况下，像彼得快要被水淹死，快要沉下去了，他说主啊救我，那可以。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，你现在还没淹死嘛，你还能说两句话嘛，是不是？那你能不能不要只是单调的说主啊救我，这个太笼统了，弟兄姐妹，救你啥，你得说出来。所以不要只是说那么简单的一句话，祷告有时候需要学习清清楚楚，把你所面对的是什么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，你要的是什么说清楚。西西家甚至把自己的恐惧害怕都告诉神，所以这是很好的祷告的范例。所以诗篇142篇第二节说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所以我也哪一天跟神好好说一说啊，对吧，我这从小这孩子就不容易，对不对，我就说一说吧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，到底读了几年书，80后有多么的不容易，我也说一说，我也要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，别人是怎么对我的啊，我是怎么难受的，我都要说一说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最好的祷告。然后你发现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被治愈了。我再说一次啊，祷告最大的改变是改变了你这个人，你自己被治愈了，你自己得释放了。然后第二步，环境改变只是一刹那。所以为什么你祷告一定要笼统，你要说呀，弟兄姐妹，你老公对你怎么不好的，你说清楚啊，婆婆到底有多么害你，害你到哪里啊，人家搞你怎么搞你的，你把细节说出来，对吧，同事是怎么来刁难你的，老板是怎么亏待你的，你都说出来，你那个亲戚是怎么恶待你的，你要说出来，说出来，不要压在里面，压在里面就不行，一定要说出来。说出来的过程当中，圣灵会帮助你，他首先医治你，修复你，然后再解决你的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祷告一定要具体清楚，释放。其实世界上的人都知道啊，你看世界上的人，很多人说的话也都是有教导在里面的。首先你看世人会说人的尽什么，他说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的开始，对吧，真的科学研究不明白了，医学解决不了的，那我们说就玄学就是神学上帝，对不对。世界上的人也懂啊，不要闷在肚子里，你要诉说，诉说的时候你就会得释放。所以相对来说女人的命相对比较长，你看男人的命相对短一点，你信不信，你去老家农村去看一下，留下来的都是寡妇，寡男比较少。为什么女人的寿命平均寿命比男人要长呢？因为女人谁没有几个闺蜜啊，对不对，怎么对你不好的，一顿说一顿哭，好了，好好的打牌去，已经得医治了呀，对吧，她就这么诉说啊，她会说，她会哭诉，弄完之后她就得释放了。他真的没人说，他会打电话跟他老妈打两个小时，哭完了就结束了，好了，相对他会得到治愈。世界上的人都懂这个道理，那男人不一定啊，男人就不说的，男人谁把你约出来在你面前哭一顿，这个很少的，男人都是扛着的憋着的，所以男人的寿命相对来说比女性要低一点，科学做过研究的啊。所以你世界上的人他都知道，就是你要倾诉，倾诉完了之后呢，你会自我治愈。这些是没有神的人，对他们有没有用呢？多少有一点用，他也需要发泄出来。但是对于有神的人，对于圣灵在你里面内住，你在他面前吐露你的苦情，陈说你的患难，把你的所有的经历，所有的一切带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圣灵首先来医治你，释放你，使你得医治。所以祷告不要笼统，不要只说主啊救我，太笼统了，把你的财务状况告诉他，到底欠多少钱，少数点也说出来，好不好，把你所经营的困难告诉神，把你所受到的打击告诉神，把你孩子的问题告诉神，把你所有的问题你清清楚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告诉他。这个过程呢，祷告这个跟神说的过程，就是神医治改变我们这一个人的过程。当然神会改变环境， 但神第一个要改变的是我这个人。阿们。我们人呢，通常最希望的就是我一祷告赶紧改变环境，事情赶快解决。但神最关注的是你，不是环境。神最看重的是你的成长，你的改变，而不是一切都顺利。环境对于神来说没有意义，神专注的是你这个人，你要改变。所以我们如何改变，就是在我们跟神面对面，向神表达我们所有一切的情感问题需要，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。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改变你，医治你，神也改变了你内在的情绪，生命都要被翻转过来。圣经中我跟大家来看一个例子啊，一个斯提凡啊、一个叫斯提凡啊、第一个其使徒行传记载被殉道的一个人。你看啊，圣经说使徒行传第七章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要拿石头把这个斯提凡打死。斯提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，然后下面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，说了这话就睡了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要殉道啊，快被石头打死了，别人这么的攻击他打他，他居然说这些罪不要归在这些人身上。他哪来的力量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哪来的格局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其实前面他在祷告。来看，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。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看见了耶稣，他聚焦耶稣，他仰望耶稣的时候，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内心发生了改变。那些人虽然拿石头打他，他说放过他们，主啊，不要将罪归在他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在祷告当中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跟耶稣面对面的时候，他翻转了你的生命。阿们。你对你的婆婆就没有那么恨了，对你的老公就没有那么气了，弟兄姐妹，对那个该死的老板你就不再咒诅他了，你开始怜悯他，你开始为他祝福了。别人拿石头攻击你，那些害你的人，那些搞你的人，你把这些问题先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就释放你，你生命就改变了，你就能够饶恕和放下。这个时候环境改变对于神来说不费吹灰之力。所以首先神要改变的是你这一个人。所以西西家的祷告就是接过书信上到耶和华的殿，将一切都陈述在神的面前，告诉神清楚啊，明白，毫无保留，说出自己的感受，说出自己的心情，说出自己的遭遇，神就介入了，神就做工了。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学到的第一点，向神祷告，然后清清楚楚的向神倾诉，告诉神啊，也鼓励大家参加我们的晨祷事工。那第二呢，神就预备环境了，祷告接下来神就改变环境，他改变你这个人了，他也要改变环境。神会在环境当中为你预备天时地利人和。以斯帖跟那些犹太人不是祷告了三天三夜禁食祷告吗？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那夜王睡不着觉，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，正遇见书上写着说，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，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，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皇后。就在以斯帖见王的前一夜，这段历史书的记载在王的心中已经产生了，对以斯帖还有莫迪改这些犹太人已经大大的有了好感。因为马上就要去见王了嘛，见王之前王已经读到了这一卷，这都是神的安排。弟兄姐妹，神会做一些安排的。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欠你钱的人会睡不着觉的啊。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那个客户本来要走掉的，突然之间他感觉还是你好，他要回来找你的。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，神会在中间调动万有，他会感动一些人事物，他会兴起一些贵人来帮助你。哈利路亚，阿们，阿们。这个真的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后来莫迪改被高升啊，这一段是有关系的，本来王都已经忘记了。然后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啊，在第二次，为什么第一次不说？第一次王就问他了，你要求什么？但是为什么不说？有原因的啊。在第二次在酒席宴前，王又问以斯帖说，皇后以斯帖，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，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。黄仁轩对你说， 你要什么？英伟达一半的股票都可以给你，相当于这样，好夸张啊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啊？怎么对他那么好？后宫佳丽三千，他缺女人吗？皇帝缺女人吗？不缺女人，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？突然之间马斯克说，我要把星链公司转让给你，我的资产要一半给你，你啊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呢？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？很简单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的恩宠临到你了，恩惠临到你了。我也经常讲说，当你在恩典下面的时候，你会经历恩宠。恩宠就是人家就是对你特别好，就是要对你好，恩宠临到你。你看约瑟也是一样啊，约瑟在主人眼前蒙恩啊，伺候他主人，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，大家就是喜欢他，这叫恩宠啊，恩宠临到了。那我们来看啊，摩西也是一样被恩宠，因为摩西的父母在祷告，他把摩西放在那个河边的时候，他就祷告，祷告就恩宠临到了。法老的女儿刚好来到河边洗澡，他的使女在河边行走，看见箱子里有一个什么炉，这个读啥？确定吗？不对啊，回去查一下。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，打开箱子，看见那孩子，孩子哭了。他就可怜他说，这是希伯来的一个孩子，就要把他收养起来，成为法老女儿的养子，换句话也成为一个王子了。哇，然后你看这节经文啊，那个法老的 女儿打开箱子，看见那孩子，孩子哭了，他就可怜他。圣经记载这几个字，他就可怜他。你不要把法老的女儿想成那么好，好不好？你记住哦，在封建社会，这种贵族啊，希伯来人在他们眼里是奴隶。你不要跟他们讲啊，他可能人好，他有爱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是奴隶，一文不值。为什么这一刻他产生了怜悯之心，恩宠临到这个小孩了？你不要把他人性想的那么好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在这里圈起来，他就可怜他。我觉得可能有人在听这篇道的时候，你面临很大挑战，可能有人要搞你或者怎么样的，你祷告，那个人会可怜你，放过你。没钱赔是吧？没钱赔算了，走吧，再给你一笔钱拿走。会经历这些事的，有人跟我分享经历过的很大的事情，很大的事情承受不了的，赔不起的，怎么办呢？上帝就感动领导，感动老板，放过他，不但放过他，还给他一笔钱。别害怕，哈，别紧张。你想想看，你别说这件事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开一个破车，我又没有保险，我把人家劳斯莱斯碰了，我给他打工十年二十年，我都修不好呀，那怎么弄呢？恩宠也是临到的，哪怕是人生的一些意外当中产生啊，总是有恩宠的。你看法老的女儿就可怜他，圈起来这几个字，就可怜他。而且要收养他，要帮助他，所以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你祷告神，就叫怜悯临到你，阿们。你看这里有一节经文啊，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，但以理还没有成为总理之前哦，但以理只是一个被掳的少年，一个奴隶。可是圣经说，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的眼前蒙恩惠，受怜悯。哎，饭菜也给他加一点，怜悯临到他了。感谢主。所以第一，向神祷告；第二，神会预备环境，神会赐你恩宠；第三，神赐下智慧和勇气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会有智慧和勇气在你里面出来。有时候神不是立刻改变环境，神是给你改变环境的力量，给你改变环境的智慧。大家知道啊，圣经说那个哈曼已经是一个宰相级别的人物啊，想要扳倒哈曼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。哈曼是谁？哈曼是亚哈水鲁王面前的大红人啊，弟兄姐妹，很厉害的角色。电视剧有没有看？鳌拜，他是鳌拜啊，你能搞得了他啊？你这韦小宝是不是？你搞不了鳌拜啊，鳌拜是很厉害啊，满洲第一大勇士是不是？还有可以想象一下电视剧里的谁？吕不韦，厉害不厉害？你这个小嬴政，你敢跟吕不韦搞吗？那都是老狐狸老奸巨猾的，你能扳倒他？ 或者说明朝的谁啊，魏忠贤东厂公公，对不对？也是大红人。你平时看电影看电视能不能学一点启示，弟兄姐妹，从中也可以学到。这个哈曼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人物，你这几个毛头小子， 你一个以斯帖一个弱女子，你想跟他搞，你一个莫迪改，你一个地里干活的，你还想跟这种人弄，你弄不了他的。所以需要神的智慧和勇气。那祷告之后呢，他禁食三天之后啊，他的灵变得异常的敏锐。所以长时间祷告之后，方言祷告之后，你灵会很敏锐，你就知道在老板面前哪些话可以说，哪些话不该说。你会抓住时间，抓住机遇。啊，老板今天心情糟透了，你跟他说加工资，他说你走吧。老板哪一天突然之间心情很好，你说加工资好累，我都快忘了，你不提醒我。所以同样一句话，加工资什么时候说，什么时候不该说。同样啊，你看王对他说，皇后以斯帖你要什么，你求什么，国的一半我也给你。他没有马上要，他说好，把你股票英伟达股票一半给我，那就完蛋了，你滚蛋，说不定人家跟你开玩笑，结果你当真，是不是？他没有说，他灵里很敏锐。为什么没有说你知道吗？因为王那一夜还没有读到那个历史书，还没有读到那一段事情，所以以斯帖的灵里感觉到时机还没到，所以他再等等。他说王若以为美，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啊。然后第二次，所以第一次他什么都没说啊，因为时机不到，所以不要着急啊，不要慌。然后第二次在酒席宴前，王又问以斯帖说，皇后以斯帖你要什么，我赐给你，国的一半我都要为你成就。皇后以斯帖他回答，你看有智慧，有聪明，有温柔。他说什么？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我所愿的就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，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。他没有去攻击别人，哎，如果王说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国的一半给你，他说干死这个哈曼，好了，那就崩掉了，是不是？他什么都没有要，他只要自己的什么性命，他没有攻击任何人，他说我只求自己的性命，能不能让我活着。哎呦，这句话我听了都心疼他，谁听了都会可怜他呀，你看多有智慧啊，我只想有口饭吃，这个要求真的是一点都不高呀。王本来国的一半都要给你了，你结果说我那个英伟达说我一半的股票都给你，你说不，我只想有一份工作，我要留在这个公司，那老板还不被你感动得热泪盈眶啊，是不是？一句话说的何以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所以神真的给我们智慧，跟老板说话有智慧，好吗？跟领导说话有智慧，跟客户说话有智慧。你要解决那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首先你要祷告神给你智慧的话语。阿们。有时候真的就是一句话，有时候神给你一个点，就能打开那扇门，就能翻转那一个问题了。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今天神的灵在你的身上，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智慧、聪明、谋略、能力，今天都要加在你的身上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这一切都要加在你的身上。阿们。那九大恩赐里面有一个，就是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神会给你智慧的言语，好吗？如果你觉得你丈夫对你不好，祷告神给你智慧的言语，他会再一次爱上你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智慧的言语临到你，无论在任何一个方面，神让你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。哈利路亚，荣耀掌声归给神，好不好？啊，如何在危机中翻转、翻盘、大获全胜？牧师讲三方面：向神祷告，神预备环境，神赐智慧、勇气和力量。